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4月29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以元首通话，布林肯访问中东，推动加沙停火；
中共以经贸胁迫他国，美国成立反制联盟；
美国成立 AI 安全顾问委员会；
上百起龙卷风横扫美国中部多州，至少两人死亡。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近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次向国际社会发出新的呼吁，请求尽快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统，为乌克兰加入欧盟启动正式谈判。从上周五到周六凌晨，俄罗斯军队再次向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而且空袭的主要目标似乎仍然是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乌克兰能源部长加卢申科在社媒电报贴文指出，该国的基础设施，特别是第聂伯罗彼得洛夫斯克州、伊凡诺法兰克福斯克州以及利维夫州的能源设施都遭到攻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尔斯基则表示，俄罗斯军队持续沿着超过1000公里长的整条战线展开攻势，在乌东重镇阿夫迪夫卡以西爆发激烈会战。目前，乌军已经被迫从3个村庄进行战术撤退。他警告，在乌军等待急需的美国援助方案送达战区之前，当地的战斗情势可能会进一步恶化。
法国外交部长塞茹内28号说，他将和黎巴嫩官员讨论相关倡议，以缓和黎巴嫩什叶派民兵组织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局势。塞茹内和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指挥官会谈后指出，看到今天黎巴嫩南部的局势，再考虑到袭击次数以及这个地区受到的影响，如果不是加沙战争，我们现在谈的可能就是黎巴嫩南部战争。塞茹内还说，我将向此地的当局传达信息，提出建议，以稳定这个地区，避免战争爆发。塞茹内今年稍早也曾经提议，让真主党从黎巴嫩和以色列接壤的边界后退10公里，同时则让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南部。
哈马斯一名官员周日告诉路透社，哈马斯代表团周一将造访埃及首都开罗，参与旨在跟以色列达成停火的谈判。调停者正赶在以色列进攻加沙南部的拉法市之前，让以哈双方达成协议。哈马斯这名要求匿名的官员还说，代表团将讨论哈马斯交给卡塔尔、埃及调停者的停火提案，以及有关以色列方面的回应，但他并没有透露最新提案的细节。另一方面，以色列曾表示，在达成摧毁哈马斯的目标之前，不会结束作战。但以色列外交部长卡兹上周六说，如果能达成协议，确保哈马斯释放被关押的人质，以方可以暂停进攻拉法的计划。
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基里诺在任3年后，即将于下周卸任。他近日接受《金融时报》访问时，指控中共正在采取温水煮青蛙的战略，他们的军事活动越来越危险，使得区域局势更加紧张。《金融时报》指出，将在5月份卸任的阿基里诺说，他的3年任期之间，中共不止加快了军事发展步伐，并采取更多破坏稳定的行径，变得越来越具有挑衅性，大胆且危险。根据阿基里诺的说法，中共通过温水煮青蛙的战略来强化军事发展策略。阿基里诺强调，中共不符合国际法常规的恶劣行径必须被不停地讲述，而且必须由区域内所有国家昭告世人。
据彭博社周日报道，美国国务院已经成立一个团队，旨在协助盟友对抗中共以经贸为武器的霸凌行为。2021年，欧洲国家立陶宛同意设立台湾联络处之后，开始受到中共经济胁迫。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此前曾与立陶宛外长通话，表示在这场外交争端中，立陶宛可以获得美国支持。负责经济增长和环境的副国务卿费南德斯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表示，各国纷纷加入国务院提出的计划， 许多人都说我们想要立陶宛的待遇。立陶宛在遭受中共经济胁迫之后，美国在贸易融资、采购协议和市场的一揽子计划中都让立陶宛参与。据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透露，在美国协助立陶宛之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的约十几个国家就如何准备来减轻来自中共经济压力，寻求美国的指导。
美国气象当局28号说，美国中部奥克拉荷马州部分地区和临近的北美大平原的多个州遭遇数量奇高的威力强大的龙卷风肆虐。据悉，有一个小镇几个小时内就遭到两起龙卷风袭击。国家气象局指出，继26号大部分发生在内布拉斯加州和爱荷华州的78起龙卷风之后，27号又通报另外一个天气系统在北德州和密苏里州之间引发35起龙卷风。当地媒体指出，尽管有关人员周日仍在瓦砾堆中仔细搜寻，奥克拉荷马州霍尔登维尔镇至少有两人死亡，包括一名4个月大的婴儿。这些风暴在几个小时内就为部分地区带来180毫米的雨量。气象局人员警告，未来两天仍有暴洪、冰雹和龙卷风等极端天气。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以元首通话，布林肯访问中东推动加沙停火，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国土安全部26号宣布成立人工智能安全与保障顾问委员会，成员包括 OpenAI、 微软、 Alphabet 等企业高层，以及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和 AMD 执行长苏姿峰。据报道，这个委员会将为运输部门、管道和电网营运商、网络服务商等制定相关建议，做好预防和防范措施，以免基础设施服务受 AI 干扰，从而影响国家或经济以及公共健康的安全。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委员会将协助确保 AI 科技的安全开展，以及设法防止 AI 科技对能源、公用事业、交通、国防、资讯科技、食品和农业以及金融等关键基础设施服务所构成的威胁。马约卡斯说，这不是一个专注于理论的委员会，而是着重于美国日常生活中实施 AI 的实际解决方案。他表示，把开发 AI 的要员引入委员会非常重要。
4月28号消息，苹果公司已与 OpenAI 重启谈判，期望将生成 AI 技术集成到今年新款 iPhone。具体细节要等到6月召开的全球开发者大会上才会揭晓。据彭博社报道，这两家公司已经开始讨论可能达成的协议内容条款，以及如何将 OpenAI 的功能整合到苹果下一代移动操作系统 iOS 18中。生成式 AI 可根据文字提示产生如真人的反应，相较于微软和谷歌等对手已经将生成 AI 用在产品中，苹果在推出相关功能方面进度较慢。彭博社今年3月也报道过苹果与谷歌的洽谈，希望取得 Gemini 聊天机器人的授权，以应用在 iPhone 的新功能。据悉，目前苹果还没有就使用哪家业者的 AI 技术做出最后决定，最后可能与 OpenAI 和 Google 都签约，或者只是选择一家供应商。
欧洲太空总署的天文学家近日发现，银河系临近的雪茄星系于去年11月突然喷发出极短暂的能量。科学家侦测到一颗具有强大磁场的罕见恒星，这是首次有这种恒星被证实存在于银河系之外。雪茄星系又叫 M82 星系，它位于大熊座，距离地球大约1200万光年。它是个明亮的星系，拥有很多正在形成的恒星。科学家认为，这次不是一般的伽马射线暴，而是来自雪茄星系的一颗磁星。欧洲太空总署的研究人员克里姆斯说，有些年轻的中子星拥有超强的磁场，超过一般中子星的1万倍，它们被称为磁星，会以闪光的方式发射出能量。 这些闪光有时候会非常巨大。本次发现开启了对其他巨大磁星的探索。如果能找到更多的其他磁星，就能开始了解这些闪光多久会发生一次，以及这些恒星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失去能量。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拜登总统27号出席了有百年传统的白宫记者协会年度晚宴，晚宴中政治家和社会名流齐聚，全美大约2500多名记者也出席了这次晚宴，这也是魁违6年再次由美国总统出席这一盛会。请听报道。
周六晚上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举办白宫记者协会年度晚宴，当晚的氛围笼罩着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以及激化的地区冲突紧张氛围之中。拜登在以调侃和自嘲的方式开场说，我很荣幸今晚能在这里与这群全美唯一支持率比我低的人共处一室。拜登自我调侃说，他的年纪已经大到可以回溯到英国刚来美国殖民地的17、18世纪。拜登说，我在全国竞选，如宾州、乔治亚州、北卡罗来纳州，我总是在13个殖民地表现得不错。听到调侃自己失言风波的玩笑，拜登也捧腹大笑说，这里不像莫斯科，你不必坐牢。此外，他也郑重感谢在俄乌战火下赶赴前线报道的记者，并表示这是百年来新闻自由最重要的时刻。同一时间，当晚有数百名支持哈马斯的示威者在会场外抗议，鼓励记者杯葛这次宴会，并在官员入场时对着他们大声叫嚣。为了避开大批示威者，拜登当天是从后门入场。这一白宫记者协会创立于1914年，首届协会晚宴在1921年举行。在过往，美国国家元首出席并发表内容轻松的讲话已是持续近100年的传统，但自从2017年以来，川普缺席4年，又因中共病毒取消2年。这次是暌违了6年，在晚宴上重新迎来了总统的出席。而根据 CNN 最新民调显示，目前拜登的民调稍微追上来，川拜两人势均力敌。为了要分出上下，拜登已经向川普寄出战帖，准备好跟他辩论。对此，川普回应表示，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只要告诉我辩论地点就可以了，我会很乐意去白宫辩论，我在那里将会感到自在。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总统拜登周日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重申了美国对大规模进攻拉法的担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前往中东，将在沙特阿拉伯、约旦和以色列停留，继续推动达成协议。请听报道。
拜登总统周日与以色列总理本亚明内塔尼亚胡通话，讨论了达成协议的前景。若达成协议，将实现加沙临时停火以及哈马斯释放自10月以来扣押的一些人质。根据白宫对这次通话的描述，拜登在通话中重申以色列允许更多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进入加沙。两人还讨论了从本周开始开放新的北部过境点的准备工作。白宫官员还公开争取达成协议的前景。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28号在美国广播公司的本周节目中说，哈马斯并没有完全拒绝，他们仍在考虑正在讨论中的这一提议。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宣布，国务卿布林肯进行到5月1号的中东访问期间，将走访以色列和约旦。布林肯4月29号到30号将访问利亚德，参加加沙人道援助、巴勒斯坦人领土的战后路线图以及中东稳定安全的地区会谈。国务院说，国务卿将讨论加沙实现停火、争取人质释放以及哈马斯妨碍巴勒斯坦人和停火的当前努力。下周，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将在利雅得开会，布林肯将出席委员会部长级会议，推动地区安全协作。沙特此外还将在周日到周一在利雅得召开世界经济论坛特别会议，一些国家元首和公共私人产业主管们预计出席。会议将讨论广泛的全球挑战，包括人道议题、气候变化和经济担忧。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周日，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格雷厄姆预测， 最高法院将把前总统川普是否可以享有总统豁免权一案发回下级法院审理，并对他的某些行为给予豁免。请听报道。
周日，针对川普的总统豁免权一案，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在 CNN 国情咨文节目中表示，他认为法院会认定川普总统和其他总统一样享有豁免权，但这必须在身为总统的范围内。他表示，我认为最高法院会将案件发回下级法院，以查明哪些行为属于总统豁免权的范围，哪些行为被视为个人行为，而这将是案件结束的方式，其中某些行为将获得一些豁免权。在格雷厄姆发表上述评论几天之前，美国最高法院刚刚就川普在2021年1月6号国会骚乱事件中是否享有总统豁免权问题听取了口头辩论。川普的律师在口头辩论中表示，前总统们不能因其在任期间的行为而被起诉，即使他们已经离开了白宫。而最高法院似乎对川普享有一定的总统豁免权持开放态度。作为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首席共和党人，格林厄姆在采访中告诉 CNN， 宪法中并没有规定绝对的豁免权，因此这将是一项法律分析，总统需要受到保护。我们这里不会成为香蕉共和国，我们起诉政治对手，这实际上在很多司法管辖区都在进行，但我认为对豁免权问题的裁决将部分支持川普，至于何时何地适用，还需要进行一些法律和事实方面的分析。这位共和党参议员说，我认为正在进行的针对川普的案件是在将法律武器化。他重申，即便这位前总统在自己所面临的四起刑事案件的任何一起中被定罪，他仍将展现对川普的支持。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大学反犹示威持续，但支持以色列的呼声也越来越大，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4月29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乌东阵地战开始败退，泽连斯基强调需要更多防空系统；
美国大学反犹太示威持续，但支持以色列的呼声也越来越大；
波罗的海三国外长警告，俄罗斯干扰 GPS 对飞行安全造成影响；
共和第一银行倒闭，旗下32家分行被富尔顿银行接管。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来自俄罗斯对全球定位系统 GPS 的干扰讯号对飞行安全造成影响。金融时报28号报道，由于 GPS 的导航讯号遭到干扰，日前两架芬兰航空航班因此在途中掉头。包括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以及立陶宛三国外长警告，这些可能来自俄罗斯的 GPS 干扰最近几周有增加的迹象，这些干扰可能会引发空难。爱沙尼亚外长萨克纳表示，我们认为 GPS 的干扰是俄罗斯敌对活动的一部分，这种行为是混合攻击，对我们的人民和安全构成威胁，我们不会容忍它，我们将和盟友讨论如何因应。根据专家表示，近几个月来，许多民用航班都受到 GPS 干扰的影响。这次干扰影响了波罗的海地区运行的所有 GPS 用户，也影响了波罗的海船只使用的信号，导致瑞典海军对航运安全发出警告。
西非国家布基纳法索通讯传播管理机构 CSC 发表声明说，已经暂停多家国际新闻机构营运，其中有些遭到无限期停权。法新社报道，周末遭勒令停止运营的上榜者包括法国世界报、英国卫报、德国广播公司德国之声和法国广播公司 TV5 World。 这些新闻机构因为报道人权观察组织的一份报告而被停权。报告指责布基纳法索军队在和极端伊斯兰武装团体作战时攻击平民。CSC 后来在日期标注为27号的最新声明中，增列包括法国地方报纸法兰西西部报以及 APA News、Agency Aquafin 这几家上榜。布基纳法索通讯传播管理部门更早在25号宣布，已经指示国内的网络服务提供商暂停向境内的英国广播公司、美国之音、人权观察组织提供服务，为期两周。人权观察组织声称，布基纳法索的士兵在2月25号的两次攻击中杀害村民至少223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天抵达沙特阿拉伯，这是他更广泛中东之行的第一站。根据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预期布林肯将在利雅得会见沙特阿拉伯高级领导人，并与卡塔尔、埃及、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约旦这五个阿拉伯国家外长举行更广泛的会议，进一步讨论战争结束后加沙地带的治理状况。预期布林肯也将召集阿拉伯国家与欧洲国家来讨论欧洲该如何帮助加沙走廊重建。布林肯还与沙特当局讨论沙特以及以色列之间实行关系正常化协议的努力。这项大型协议包括美国将向沙特提供有关双边国防和安全承诺以及核合作的协议。路透社报道，布林肯本周稍后将前往以色列，预计他将敦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采取拜登总统本月要求的具体且切实的措施，改善加沙走廊严峻的人道主义局势。
据大纪元28号报道，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今年4月份向美国 FBI 提交了涉嫌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部分责任人名单。追查国际主席汪志远说，此举是迈向惩罚中共反人类罪行、维护人类道德、维护人类安全的重要一步。汪志远向大纪元介绍说，近期美国进行了跟制裁中共相关的多个听证，很多美国官员看到了中共邪恶的表现，对国际社会的威胁，需要掌握中共对美国和其他国家渗透以及行恶者的信息。在这个背景下， FBI 和追查国际取得联系，希望获得有犯罪记录的中共官员的信息。追查国际向 FBI 提供了包括81340名责任人的名单，其中有涉嫌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中共官员、610官员、政法委官员以及策划和执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等。追查国际于2003年1月20号在纽约成立，致力于搜集和调查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证。
多家媒体报道，美国前总统川普和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周日在佛州迈阿密会面，讨论了如何帮助川普赢得大选的问题。消息人士证实，在长达几个小时的会面中，德桑蒂斯同意帮助川普，以缩小川普与竞选连任的民主党总统拜登之间的筹款差距。政客网站此前曾报道，德桑蒂斯在本月早些时候的一次务虚会议上告诉他最忠实的捐助者和支持者，他将帮助川普筹集资金。德桑蒂斯的总统竞选团队的三名财务主管之一罗伊·贝利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进展，对于川普、德桑蒂斯和所有共和党人来说都非常有意义。重要的是大家要团结起来，朝着同一个方向划船。
周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伊隆·马斯克在未经事先宣布的情况下突然访问北京，与中共总理李强和中共贸促会长任鸿斌会面。据报，马斯克正在推动北京批准特斯拉在中国市场引入全自动驾驶软件，同时也寻求中共允许特斯拉把数据传到海外。李强和马斯克会面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于当晚发布通知，特斯拉在上海生产的车款四项数据完全符合规定，时间巧合引起议论。日经亚洲报道，中国电动汽车产能远大于国内需求，但仍以惊人的速度扩张，预计明年会有将近2000万辆过剩产能，加剧了全球对于中国电动汽车出口海外将大打低价割喉战的担忧。世界各地对于中国电动车商的警惕感正日益加深。 欧洲联盟正在调查中国电动汽车是否在有补贴的支持下得以低价销售，不公平地阻碍竞争。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这个月访问中国时，美方同意建立一个讨论产能过剩议题的框架。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大学反犹太示威持续，但支持以色列的呼声也越来越大，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在一份新闻稿中宣布，总部位于费城的共和第一银行已于26号晚上被州监管机构关闭，并由富尔顿银行接管这家银行的存款和大部分资产。共和第一银行旗下的32家分行最早将于4月27号或29号以富尔顿银行分行的名义重新开业，共和第一银行的原有储户也会自动转为富尔顿银行储户。据报道，截止到2024年1月31号，共和第一银行的总资产约为60亿美元，存款总额约40亿美元。FDIC 估计，共和第一银行倒闭事件将使存款保险基金损失6.67亿美元。去年3月硅谷银行倒闭后，信贷不确定性在全国地区性银行中蔓延，导致标志银行和第一共和银行相继倒闭。共和第一银行是今年美国第一家倒闭的 FDIC 保险机构。
亚洲时间4月29号，日元在早盘一度贬跌160元大关，续创34年新低。在日元急杀下，以日本央行出手干预，下午盘一度急拉，触及155.01，大升超过2%。西卡摩尔表示，此举具有日本央行实际干预的所有特征，而且还有比日本公众假期更好的时机进行干预，这意味着美元、日元的流动性下降，日本央行的资金将受到更多冲击。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对日元贬值十分担忧，认为会损害美国经济。此外，对美联储的降息猜测不断，投资者可能因为日美利差抛售日元买入美元。
自从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对俄罗斯和俄罗斯实体实施了一系列制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4月26号在北京与中共高层会面，以最强烈的措辞表达美国对中共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看法。他直接指出，没有中共的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将难以维持。在布林肯访华之前，美国官员们希望以切断中资银行获取美元渠道。随着美国制裁的趋严，中国大银行帮助中俄贸易资金流动变得更加困难，中国企业也发现跟俄罗斯做生意也变得艰难，一些中企因此在俄罗斯付款方面转入地下，但也面临风险。路透社4月28号报道，出于对美国制裁的担忧，广东一家家电制造商发现很难把产品运往俄罗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王先生说，为了结算电子产品的付款，公司正在考虑使用活跃在中俄边境的货币经纪人。一位在中国四大国营银行之一的银行人士说，他们已经收紧了对俄罗斯相关业务的审查，以避免制裁风险。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末，反犹太抗议活动在美国各个大学愈演愈烈，全美各地的校园有更多的抗议人士遭到逮捕。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亲以色列和反犹太示威者之间也发生了小规模冲突。请听报道。
在最近几天内，随着加大洛杉矶分校反犹示威者的营地规模不断扩大，支持以色列的示威者同时也在校园内聚集，且呼声越来越大。尽管到周日为止，双方都保持和平。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副校长玛丽·奥萨科说，当一些示威者冲破学校为分割两派而设置的路障时，情况发生了变化。 两派的成员互相推挤，高喊口号，相互辱骂，有时还互相拳打脚踢。示威者之间的冲突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手持警棍的校警最终将双方分开。根据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一名犹太裔学生的头部遭到猛烈重击，导致头部出现外伤，需要急救人员包扎。奥萨科在一份声明中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拥有和平抗议的悠久历史，我们对发生的暴力事件深感痛心。校警代表说，洛杉矶警方没有参与平息暴乱，也没有逮捕任何人。根据加大洛杉矶分校早先的声明，该校允许两个团体在校园内表达自己的观点。声明称，哈利特·塔布曼社会正义中心的成员支持学生抗议的权利，而支持犹太学生组织则与以色列美国理事会合作，计划反对校园内的仇恨和反犹太主义。在过去两周里，反犹抗议活动已蔓延到美国各地的大学校园。一周多前，在哥伦比亚大学发生的百余人集体被捕事件激起了更广泛的示威活动。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在内的学校管理层表示，这些未经授权的抗议活动违反了校规，扰乱了学习秩序，并助长了骚扰和反犹主义。抗议者要求加沙停火，要求美国停止军援以色列，要求大学的资产从与以色列军方有关的公司中撤出。包括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在内，几所学校周末有200多人被逮捕。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被捕者将面临非法入侵指控。全国抗议活动引起了拜登总统的关注。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周日，据乌克兰陆军上将亚历山大·希尔斯基表示，随着俄罗斯军队向西推进，乌克兰军队在数量上已经不敌俄罗斯地面部队，正在从乌克兰东部的阵地撤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再次呼吁盟友尽快派遣更多的爱国者防空系统。请听报道。
周日，乌克兰陆军上将亚历山大·希尔斯基在消息应用程序电报上写道，目前前线局势已经恶化，最困难的地区是被占领的马林卡以西和阿卡迪夫卡西北部。阿卡迪夫卡是俄罗斯军队2月份占领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城镇。继美国国会上周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后，乌克兰军队在等待美国武器交付的同时，在东部的处境日益恶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日在夜间视频讲话中说，我们仍在等待承诺乌克兰的援助，我们期望这些武器的数量和范围能够改变战争局势。泽连斯基还表示，他刚刚与美国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进行了交谈，并感谢国会通过了停滞不前的援助方案，但强调了迅速交付武器的紧迫性，这将使乌克兰能够维持其阵地并扰乱俄罗斯的战争计划。他说，在与杰弗里斯先生的谈话中，我强调需要爱国者系统，而且需要尽快。最近几周，乌克兰东部前线的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地区发生了激烈的战斗，俄罗斯军队试图在1000多公里长的前线取得进展。根据华盛顿的战争研究所说法，弹药和人员的短缺日益削弱了乌克兰的防御能力。不过，该研究所仍评估称，尽管俄罗斯取得了进展，基辅的防线不太可能崩溃。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